我们说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是我们跟上帝的生命哈互相相通的一条管子，就好像我们说我们的 WiFi 或者说流动数据一样哈，它不能随时上网哈连线的话，你就觉得非常的困扰哈。嗯，我们可以随时接着祷告，跟这个看不见的上帝连线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祷告文啊，有好多，大家还记得什么吗？有记录的祷告文是有哪一些？主祷文，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念的哈，或者说用这个来祷告的，还有什么？诗篇哈，对吧？大卫有很多的诗歌，其实都是祷告啊，诗歌也可以是祷告哈。约拿在鱼腹里面的祷告，对不对？就是把他生命哈重新改变了。还有哪谁的祷告？保罗的祷告，还有呢？玛利亚的祷告，对不对？就是那个怀孕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祷告。还有上帝自己的祷告。刚才我们说了有主祷文，对不对？还有一个主自己的祷告，就是什么的祷告？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在客西马里园的祷告。圣经里面说主耶稣跟门徒吃过最后的晚餐，就出来往他们的老地方去，他带着心爱的门徒哦，彼得、雅各、约翰，到了橄榄山脚的一个小花园。我也去过那个小花园哈，那个花园就叫客西马里。大家知道客西马里的意思吗？表面上就是好漂亮的名字，但是原来实际上它是榨油的意思。大家听过有榨油的过程吗？一听其实你已经知道肯定要经过什么极大的压力，是不是？他要过火炒烧，然后用那个圆锥子粉碎那些榨油的那些，比如玉米啊什么的，然后还要高温的驱蒸，然后用极大的压力挤啊挤啊，才提炼出那些油来。这名字表面漂亮，很凄美，但是实际上仿佛意味着在这里的人哈，在这个园子的人都要经过强烈的挤压，极不容易的时刻。马可形容此时此刻的主耶稣他变得怎么样？33节，刚才有打开经文吗？也可以随时翻看哈。马可福音哈，好，我就没有提示的33节啊，你找一下好了，比较深刻的。马可形容14章，马可福音14章，新约第二卷书，已经翻到可以报一下页数，然后大家就可以快一点。45，马可形容此时此刻的主耶稣他变得怎么样？不寻常呢？怎么形容啊？33节，他说他是怎么样？对，十分惊恐，极其难过。惊恐跟难过这两个字在新约的原文其实是很少出现的。坦白说，其实这样惊恐难过的主耶稣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没有遇见过。惊恐表示着他的身体在一个极高的警觉性状态，尽管他们吃完晚饭，但是他的手仍然是冰冷的，他的腿还是无力的，而且在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这种的时刻，他的心跳跳得又快又慌，有极大的悲哀和痛苦压着他的身体，好像快要垮下来一样。现在的主耶稣他再没有办法去隐藏他任何一点点的情绪，所以他跟他的学生说，我心里忧伤啊，几乎要死啊。恐惧加上悲哀使他的灵与魂极度的沉重，不行了，我要快要崩溃了。 你们要在这里等我，要警醒，在我的身边守着我，因为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这位上帝的儿子，被人称为何刹那的万王之王，此刻却是如此的软弱。我想连主耶稣也会觉得自己很可怕，他好像不认识自己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耶稣他不愿意离开门徒太远啊，所以他只走离开他们任一块石头那么远不远的地方，就俯伏在地上面祷告。他怎么祷告呢？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不好？用他的心情，预备起。倘若可行，真神啊，读得那么轻松吗？你可以再投入一下的，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可以再读一遍吗？好，预备起。
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
有进步，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再投入多一些。倘若可行，我希望那个时刻能离开我。那个究竟是什么时刻呢？是被满了钩子的皮鞭打得皮开肉破的时刻吗？还是那长长的荆棘刺穿他的头皮的时刻？又或是冰钉在他的手腕还有脚跟钉下去的那个时刻？全部都不是。弟兄姐妹，肉体的痛苦从来都不敌内心的伤害，肉体的死亡从来都比不上心的死亡。你有听过人家说死了就一了百了吗？有听过吗？其实这句话从来都不对的，只可以口头面说一下。我从中学开始就在做医院的义工啊，到了我信主做传道，常常也要拜访医院的病人，探访一些临终的病人。我知道就算是一个人明明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走或快要走，他面对死亡，面对那个生死分离的那一刻，他还是会恐惧，还是会害怕。主耶稣他的惊恐是因为他意识到一个比肉体死亡更痛苦的一个现实。时候到了，他要将那个喝那个苦杯。苦杯这个形容词非常的奇妙，杯在圣经的用法不单指着苦难啊，就好像我们也会喝那个杯的时候，那个杯不单是指着苦难，更指着神的愤怒还有审判。因为他要担当全人类的罪，主耶稣将要经历一个宇宙性的一种黑暗还有离弃。他不单被人交在罪人的手里，被自己的学生出卖背叛，最令人心痛难过的是，他将要面对这位阿爸父上帝的震怒还有终极的离弃。所以他在实际上说什么？为什么要离弃我？我想到这个情景，我立马想象到我自己的女儿啊，两岁半的女儿独自站在一个无人的街道上，面对她挚爱的爸爸妈妈对她严厉的震怒啊，然后还有责备，那可能一个狠心的眼神，我说好恨她的眼神，我想她应该也会哭得死去活来了，更不要说要把她丢弃。我听说过哈，有一个孩子啊，他就问他的爸爸，他说主耶稣的十字架是怎么样的，他究竟那个十字架有多重啊？然后他爸爸就反问他，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很鄙视你的，把一口口水吐在你的身上，这样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你是女孩，你会说什么？有什么感觉？愤怒。还有呢？觉得好脏哦，对不对？好脏哦，还有好受伤哦，对啊。然后爸爸又继续说，如果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往你的身上吐一口口水呢？然后那个女孩就开始流下眼泪，说不出话来。爸爸说，那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所承受的苦了。 因为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一个人身上。难怪耶稣会这样求啊，他说三十六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吧，他的祷告。好，投了，预备起。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让这一个杯撤去。好，谢谢。虽然说难怪耶稣会这样说，但是其实也是有点奇怪，这个不是上帝儿子的祷告吗？为什么上帝儿子的祷告竟然没有显出一份因着神圣同在的平静呢？反而是跟我们凡人一样，带着一份好像有一点与上帝对抗、心意不上乎的祈求，还有对这份顺服、一份在意志上的斗争呢、挣扎呢？他的祷告充满了情绪。路加福音他这样记载，他说耶稣极其伤痛，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你们有这样的祷告过吗？祷告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这样的祷告究竟说明了什么呢？主耶稣他想要接受那个苦杯吗？不想。他明白上帝为何一定要他这样做吗？其实不，他不完全明白，因为他说父啊，你凡事在你凡事都能啊，这个真正表明他希望父神能用一些或许更好的方式，对吧？在你凡事都能，或许你可以用更好的方式，不用我这样承受这个苦悲啊，去成就这个救恩。他不明白，不是因为他不是神，而是主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的祷告肯定是充满了人性的挣扎，还有人性的情绪。这个祷告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天父上帝面前一个真诚的祈求，他不是一个祷告的范例，但是却是主耶稣的祷告主祷文里面一个最写实的示范。他告诉我们，其实人真的可以求主拿走我们难以承担的事，我们可以求主拿走我们难以承担的事，因为尽管是耶稣，也需要信心还有力量去顺服神的心意。不过然而，正如你们所读的，主耶稣的祷告没有就这样结束，他的祷告还有他要所求的。那句话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七，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真的讲得那么轻松吗？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预备起。然而，你是真心说这句话吗？还是在读经文呢？那尝试用你自己，好像你的祷告一样，尝试讲一下这一句话给我听好不好？预备起。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德语也是很美哦，我觉得。Aber nicht was ich will, sondern was du willst, so geschehe。这个才是主真正的祈求。这句话也是使我们的祷告与外邦人的祷告分别出来的关键。外邦人的祷告是怎么样的？还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说的吗？外邦人的祷告，他们求的是什么？饮食啊，需要啊，需求啊，他们是按照他们的信义，为他们的需求需要去求，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会将一切我们所需用的都会加给我们。他们的祷告只是许愿，是愿望，但是我们跟上帝祷告是信心。 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如果你不求哈，不灵修，不来参加敬拜，神还会供应你一切所需的饮食吗？会啊，不过分别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他的丰富，他的爱。事实上，祷告、敬拜，一切信仰的活动，从来都不是为了赚取，乃是因为这一份关系。所以我们的祷告，除了去祈求，其实还可以赞美，还可以感谢，我们的祷告还可以认罪，还可以为他人祈求。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向上帝去诉说我们对人、对事情、对教会的关心。当然我们还可以求啊，就像主耶稣一样，求什么？求主的心意，求主的心意。为什么要祈求神的心意呢？刚才那首诗歌不是也告诉了我们了吗？还记得内容吗？因为神的意念，他的意思是告过我们的意思，告过人的意念。我用一句俗语来说，俗语有一句话，他说人算不如天算，这是从来都是历史所有的人哈，他们的经验所得，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好奇怪哦，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的祷告，或者说我们的祷告，却常常为上帝提供计划啊，父啊，我有一个更好的建议， I have a better plan 啊，天父啊，我也知道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家庭确实很好，不过对已经好几年没有谈恋爱的我来说，等待实在是太孤单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心仪的对象，他工作稳定，外表端庄，我们个性也相投哈，相近，只是他不信主。或许我们可以还是可以试着交往，然后我才带他信主，这个步骤程序也不错哦。阿们。阿巴夫啊，买车子房子也是我从小的心愿，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可以住得舒服点，但是买了这个 dream house， 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奉献了啊！如果你可以帮我找到一份更高工资的工作，或者是啊，那个房东愿意降价，那我就可以维持我对教会的服侍跟奉献了，那就很好了，对吧？天父，阿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也是很急着说我们的需要，很少会先或者打算要寻求神的心意。而尽管我们确实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总是有太多的然而，太多的阿爸，太多的犹豫。我们刚强的时候，我当然不想照你的意思啊，因为我靠自己已经很不错了，对吧？那软弱的时候呢？软弱的时候，我也不能照你的意思，因为我实在没办法。经验越多，人越大的时候呢，就会认为经验告诉我这是对的，这是最好的。所以父啊，你成全这事吧，安排好我的人生，但记得哦，全部要按我的意思。在我跟伟安离开柏林哈，就是的教会哈，回香港的前一年呢，上帝给了我们一项极艰巨的任务啊，就是为教会找新的地方、新堂子。我们找了一整年，联系了好几十个地方，国家教会啊、Fly Kids 啊、上用的民居的办公室啊，那些我们都找啊。本来我们找到一个，在一个就是外国人，那时候土耳其人还有华人还蛮多的一个地区，一个十字路口的其中一个角，然后那栋商场上面的一个非常大的地方，很美的地方，但是呢也很便宜的地方，哇，我们非常的高兴。但是忽然间呢，我们在谈的过程里面换了新的业主，就是房东，然后他就说因着宗教的原因就把我们拒了。 原来教会也要找住商用的地方啊，就是他会说因为宗教有关系，他不想要租给有宗教背景的那些人哦。啊，那我们很失望，又得重新再找。我们不断的看房啊什么的，不是地点不佳，就是价钱不合。之后呢，我们叫的又找了一个价钱地点都很好的地方，那华人的人流也很好，因为就是正正在那个华人的超市，我们在柏林有个叫荣利的超市，是一个非常大的亚超，还有分店的，然后就在荣利的对面。但是呢，他需要自己装修，然后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觉得有很多的保留啊，因为你要投资很多进去，那你也不确定能不能真的很长久的去用那个地方，而且有很多地方都要修，你估计不了那个坑有多深啊，就是你要投资有多大。时间将近了，我们快要被逼迁了，那我们就真的是这样，就是就问了神啊，我们求你挪去那个弯弯曲曲的苦路吧，我们要付多少的努力才能，我们都付了，神啊，你可以直接给我们迦南地吗？可以不再在旷野就是拐弯吗？但是神还是让我们苦苦的去找，而且继续相信他会预备，真的山穷水尽了。最后一个月，我们把那个名单上那个 list 上面的那个最后的选择都拿出来了。其实那个就是一个我们以前就是我借替他的那个宣教士的一个家，他的家就在 Hauptbahnhof 附近，但是的一个德国的机构的旁边叫 Stadtmission， 我不知道哥廷根有没有 Stadtmission。因为呢，我们一直都去过那个时候的牧师家嘛，觉得交通太不方便了，还要走好十几二十分钟的路，那就是就新朋友慕道友很难过去，所以就铁定这个地点我们不找，把它放到最低。但是现在既然没有选择呢，我们还是要尽管一试，对吧？那我跟伟安就是到那边去看，谁知原来呢，那里的正门呢，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进火车站很多，它一分钟就有一个巴士站，就是公车站，然后再走六分钟，只走六分钟就到 Hauptbahnhof， 就是在那个就是火车总站这样哇，上帝大人的帮助我们进去就是慕畏的这样去跟那个 Stadtmission 的总干事啊，就是这样去谈。然后呢，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签了一个属灵伙伴的协议，不是租约哦，是属灵伙伴的协议。我觉得在德国这个效率还有这个效果已经是惊人的了。上帝不但给了我们一个跟市中心就是非常方便的地方，而且你知道吗，那个 Stadtmission 是一个非常大的嘛 Stadtmission， 它里面有一个 Gemeinde， 就一个教会，它还有一个 Saal， 一个很大的那个叫什么礼堂啊，是租给其他人开那个开大会的，德国人呢他是可以去看的。而且他旁边他有一个他经营的 Jungen Guest House， 就是你可以接待很多很多从不同地方来的人。上帝不只给我们一个好地方，还要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伙伴，不单单是一个房东，乃是一个伙伴，可以跟他一起做华人跟德国人的施工。回想起来，我觉得上帝的心意真的是对我们最好。如果不是迟迟都没有得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就没有那么努力，也不能动员整个教会去紧张神家里面的事，也不会有第一次的金石祷告会，我们第一次金石祷告啊，然后还有早祷会的出现，我们就签名嘛，轮流啊，24小时的哈，就是为这个事情去祷告。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会这样。如果不是经过许多的波折，我们就错过机会去明白神。原来神不只是希望我们找一个省租金的地方，他看重我们有没有信心去踏上。如果不是经历过靠人的力量不行，我们就不会拼命抓着神的手不放。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自己以前只是顾着要找地方去做教会，却没有真正去问其实神想要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我们急着找教会，但是却没有去问神想要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所以这一次事情也是告诉我们，学习神的那个耶稣的那个然而， 学习怎么样先求神的意思过于我们的意思。可能你会问哈，那基督徒仍然可以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吗？可以吗？可以啊。我想换工作啊，主啊，你能帮我开路吗？我喜欢那个姐妹那个弟兄啊，阿爸父也可以帮助我吗？这些都可以求啊。因为孩子跟爸爸分享心所想的是天公第一的事。不过我教你哈，先不要那么快讲阿们，先不要那么快再讲阿们，请在你的祷告之后旁边再加上一句小字。什么字？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我的意思。祷告完了先不要讲阿们，再加这一句话，慢慢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会祷告，而你也会发现你的祷告会越来越有功效。因为你所求的是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肯定会成就他的心意啊。对教会是这样，对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对我们的学习家庭都可以这样祷告。夫妻吵架的时候怎么祷告？主啊，他很坏，定他的罪。不是，但是好，但主啊，怎么说？然而怎么？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然后就找个对的时刻去道歉，行神的要走，要行神的旨意，对吧？不是口头上讲吗？我说我不行，我做不到，我火上心头哎，我做不到，那怎么办？继续祷告啊，对不对？求神的帮助啊。但是跟耶稣一样，他祷告的话说的话仍然是一样嘛，对不对？主啊，我恨他，然而怎么？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然后求神的帮助。慢慢你会真的是发现圣灵会让你找到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心情去跟对方说话。这是真的，我是真正的经历过圣灵的帮助。所以到了今天啊，8月7号啊，就是我跟美安结婚12周年的时间。我不知道将来是如何，但是我是肯定是要这样继续去做。那我相信林传道跟师母有更多美好的见证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如果我们的祷告从来没有让我们出过汗水，不用使力，那难道顺服丈夫的妻子是那么容易做得到吗？让神的旨意还有帮助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就可以做得到。耶稣他这样的祷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啊，就是我刚才也提过，无论人怎样祷告，其实主的心意都肯定会成就啊。所以我们求的神的心意的话，那肯定是那个祷告肯定是会成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要求上帝的意思。无论我们去，当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去不去求神的国，其实他也必定会降临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必须要问了，那我在哪里了？神的国有我的份吗？马太福音七章这样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唯独这是谁吗？唯独哪些人呢才能进去啊？不是每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唯独遵行他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主在客西马里园三次的祷告说的话都是一样，求神的心意临在他的身上。主祷文是怎么开始的？然后呢？三个愿吗？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愿就是我女儿的愿，我们是按居住祷文来改她的名字，是祷告的意思。我们当尊主的名为圣，当求神的国降临，那样我们才能够与神的国有份。我们不求他的心意，我们就与他的国没份了。既然神的旨意必定成就，那我们就求主的心意吧，并求这个心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样我们就终于能得到这个天国这个生命的冠冕。所以其实这个祷告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更直接的版本就是主祷文的那个依据。他说其实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地上哪里啊？这个地上吗？这个地上吗？其实是哪里啊？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这个祷告的意思。主耶稣说，求你的意思过于我的意思，然后一个这样的祈求就成就了救恩。叫主耶稣他本来对死的那种恐惧得到能够一个力量啊，去面对，还有进入死亡的力量跟勇气。最后他成就了全人类的救赎，我们罪的枷锁解开，不再惧怕死亡，进入永生。所以这样的祷告是叫我们开启天国之门的一条钥匙。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那我就跟主的国度有份了。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符号，那个符号是什么？其实有 很多符号，但是那个是肯定是最重要的了。是什么？可以做给我看吗？用你双手。哪一个？可以做给我看吗？那个符号是什么？就这个啊，对吧？它是用什么什么线组成的？两个部分是不是？是不？一个横的，横是代表我们人的意念啊，竖的呢是神的意念。那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被十字架呢？当人的意念跟上帝的意念相冲的时候，这个就是被十字架的时候。然而当人愿意在这个冲击底下、冲突底下背起你的十字架，调整我们的信义去跟随神的信义，这个十字架就成为一个神人合一、神人上谕、改变全人类、全世界、改变生命的一个十字架。我还记得十年之前，我跟我先生和伟安还在德国的时候，经历过许多要背十字架的时刻。除了刚开始有一些语言文化的适应，那首先就是我自己的签证其实出现了状况。我来德国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签证，我是旅游这样过来，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拿到我自己的签证，他是先拿那个语言签证过来的，然后我的语言签证一直没有批出来。然后来到德国之后呢，就是伟安本来是有一个教授可能会收他做学生读博读神学的，然后后来也谈不来，就是大家那个题目好像是不是很对，所以他又重新再找。所以我们头半年的生活，或头三几个月半年的生活，好像是没有脚的小鸟啊。你们能知道这个比喻吗？就没有脚的小鸟是怎么样？一直在飞啊，不能就是啊，我们觉得哎，我们需要一个水锅哎。还是不要买了，虽然只是十几欧，但是还是不要买，要不然我们要打包回去怎么办呢？还是不要花这钱。所以呢就是好像感觉随时要走人的那种感觉。那安定之后呢，我们就搬到一个比较就是搞定了之后，那我们就搬到一个更容易接触华人的地方，就柏林哈，就是但是比较复杂一点，就很多土耳其人啊，过的外国人啊住的地方，那去做一些就是服侍工作。但是不到三个月，那天有短宣队来我们的就是教会一起服侍了，就是也是迎新嘛， 那我们就在当天就是带到教会最后最后的时候才离开，可能黄昏吧，然后才回去家。然后我们一进家里面，我们发现，咦，我们家的窗户还是老窗两层的那种，全部都打开耶，那个什么窗帘还在飘啊飘啊。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啊？我们那个时候啊，就还是不是我们没有关窗啊，就是回来都打开了。然后后来我们看见我们书桌上面，诶，还有我们的那个就是茶几前面的那个柜子，诶，电脑好像不见了，是不是我们忘了在教会呢？哦，电视机好像没了，很小的电视机了，是不是？这没有说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还有。哎，都其实还蛮整齐的，但是只是一个牙签呢，那个牙签筒就是闪到地上这样。然后护姐伟安就喊他说：“我们被偷了！”这样，就从来没有这样，就是惊觉过一件事情。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连报警是几号？报警是几号啊？这里110吗？我们都不知道。那还好，教会弟兄姐妹来帮忙一下。所有值钱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值钱啊，值钱的东西从电脑那些有价值的资料。还有其实我们因为很早就奉献自己嘛，所以没有什么就是钱啊什么，但是就是资料啊功课对我们来说都是我们的资源啊，论文啊数码照片啊，所以我们有一批照片是没有的，我们人生阶段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被记录下来的，都随我们，因为没有 iCloud 的那种就是自动上网的嘛，那个时候还是在一个什么 U 盘的什么，那些 U 盘都还没有，还是一个外置的 hard disk 这样，就是那个都被偷走了。所以我们之后呢，我们是把我们的外资的那个储存器啊，是放在那个衣橱里面的衣服的底下，这样的就不让其他人再被偷掉。那第二年呢，我们本来是跟一个宣教师合作，然后第二年他就说啊，他要退休了，然后美国也不能派一个人来接替了。那个时候教会只有20人哈，那流动性也是跟这一样，也是很大的。然后没有同工呢，也没有架构了，然后信主最久也只有2-3年这样。然后牧者就肯定是要怎么样，这一脚踢了哈，所以我想就是你们要肯定要多亲爱你们的就是牧者了。那伟安他也要专心读书嘛，因为我们带着期望来到德国，他必须要完成他的那个博士哈，那神学的学习。那我就知道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要牧养，比自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30，我的第一条白头发是在德国有的。我还记得那个姐妹在我吃饭的时候告诉我，哎，凯琳，我发现你有条白头发哎。然后我就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眼泪在眼眶里面出现。对，所以呢就说那个时候要就是崇拜啦，讲道啦，就是儿童主日学啦，留学生的工作啦，我们还有广东话餐馆的施工啊，借贷短宣队啊，哇，就很多自我的怀疑。那刚刚毕业的神学生哈，就是那年纪那么轻，还是一个女的啊。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说，就是跟蔡慧合作有一个正式的宣教师。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帮教会筹款呢？那短宣队应该在哪里找了？哇，一直，然后做了2-3年之后，就是我拼了命之后呢，然后后来。就是压力大的，就是身体也出现了一点点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点就是那个分泌不是非常正常，所以就是有点就是我们叫耗尽吧 ，burn out 这样的。那第三年呢、啊，我们接任之后、啊，就来了一个更大冲击。那有位学生呢、啊，就是他有点异常的表现，不但呢影响就是聚会的进行哦，就是他可能在那哦。他在就是在后面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杂音啊之类的，然后后来呢也是有诬告，就是攻击或是我跟美安就是教会的传道，就是诬告我们是有就是从另外一个华人教会就是被就是闹矛盾被赶出来的，然后又说我们是没有自同居犯奸淫这样。虽然你觉得很奇怪了的，但是他的出现实在是给教会或者说团契啊等等是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然后他写了一封信，就是那个时候他寄给了很多的牧者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他说要替天行道，就是以圣经还有七言的绝诗啊，说宣言要化了他的骨，都要击退我们这些恶魔这样。那坦白说，我们是从教会长大的，是从来没有被人这么恨之入骨过的， 所以教会也有很多的慕道友啊，我们也很担心，就是说他们不认识他嘛，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可能会带来很多的误会啊。如果不小心处理，那我们也是很爱他，因为知道他一个人在这边读书，可能是没有很多资源啊，就是朋友也不多，就是性格可能也是比较内向，很无助。不过虽然经历了很多，我们仍然是觉得回想起来，我们也是觉得上帝自己的计划安排是最好的，因为在一个极度疲惫当中，反而让我们睡得更沉。有机会亲身去经历被诬告的话，那我们做传道人讲解圣经，特别是保罗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分外有体会，而且这种前线的侍奉经验更加让我们深切的体会得到，原来在德国的留学生，他们的学人，他们的需要，他们很需要神啊。所以就在这种就是挑战和洗涤之下，就好像那个烧那个洋葱一样就是烧一皮一皮的，烧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其实就是主，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经历无助，我们就不会学会单单仰望主；如果不是经历缺乏，我们就很难发现原来有教会是好富有的，因为教会是抢不走的，上帝也是抢不走的，透不去的，而且我们永远都不会失去。被偷之后一年，我们接着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坏消息，才发现原来呢，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被偷嘛，然后短宣队也在嘛，他们就分享啊，然后我们也是跟香港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代祷信嘛，然后呢，他们呢，因为我们被偷这个事情啊，然后筹了一些奉献给我们，说他们读书怎么可以没有电脑，他们侍奉怎么没有可以自己没有生活的那些使用，然后他们的奉献支持了我们一年的生活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那个就是小弟兄，就是有一些就是精神啊状况的那个小弟兄，也让第一批的同工啊，他们意识得到他们的角色，他们要起来，因为就是对着我们说，就是诬告我们嘛，那我们不好为自己辩论或者说什么，但是同工都站起来支持牧者，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得到了无条件的信任，教会没有猜疑，反而更加合一，我们一起来香港怎么帮忙这位弟兄，怎么做好教会。我觉得这种信任，这种爱，这个是奇迹，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觉得发生一些事情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或者说不是我们希望的时候，我们还是心存感恩的去相信，而且这样的祷告，主啊，你的意思是怎样，主啊，我也希望那段时间可以过去，然而不要照我们的意思，还是照你的意思。然后我们就会看见上帝的安排，发现原来人不足够的时候，上帝就工作，而且神每次都在我们承受得住的时候，才会容让这些事情发生，让我们一起成长。所以我们反而经历到上帝的大能，还有主内的团契弟兄姐妹的那种真实。就算是我们觉得没有能力遵行天父旨意的时候，我们愿意还是这样的祷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上帝就会派天使加力量给祷告的那个人，就好像主耶稣在克西玛利园的时候发生的情况。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整个的教会都是好像主耶稣这样的祷告，那我相信这个教会应该是不得了，真的不得了。怎么去祷告啊？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好不好？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是给我们真的一个很宝贵的群体，一个教会，让我们可以彼此分享见证，真的去经历到原来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旨意要定义是祝福我们，而且当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好像主耶稣一样求你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主啊，就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产生，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我们就会发现生命中真正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在我们的工作、家庭、学习、生活里面，甚至是侍奉里面，都能够发出这样的祈求，好让我们经历得到你真正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上面发挥作用，发生改变，让我们变成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合乎你心意的教会。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的，
好，我们感谢潘传道的下面呢，我们以这首《照你的心意》作为今天的回应诗歌。想必刚才大家听过了讲道之后，对于《照你心意》的这句话有了更多的感动和领悟。我希望大家接下来在唱首回应诗歌的时候，带着自己刚才的那份感动和理解，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照你心意》。
选择的牺牲，我选择的牺牲，我选择的牺牲，只愿你是一成就，只愿你，只愿你，只愿你是一成就。
好，下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奉献乃是基督徒对上帝爱的回应，是基督徒的本分。上帝喜悦的呢是乐意的奉献。所以如果还有未信主的慕道友朋友或者心中有难处的信徒，可以不参与，把奉献呢传给身边的人就好。好，下面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奉献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每日所需，感谢主赐给我们有工作和学习的机会。今天我们呢拿出我们的一小部分作为圣工上的使用，希望主能够喜悦，求主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唱奉献诗。请坐，下面是我们圣餐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潘传道。
感谢主对我们的爱，他以他的生命作为我们的榜样，也示范给我们生命的道理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用一首诗歌来称颂感谢他救赎的恩典。如果你对这首诗歌还没有完全认识的时候，你可以听，随时的加入，存着感恩的心。
You know
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让我们现在有一段短的时间，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向上帝去祷告，因着他的牺牲，我们与他的爱永远都不会被隔绝。我们在向上帝有一段思想他的爱，在他的面前认罪祷告的时刻，求神帮助我们做耶稣能做的祷告。我们安静片刻。谢你，因为你设立圣餐，让我们借着这个每一次受餐的机会再去思想你对我们的爱。虽然你是软弱的被钉在十字架，但是它发挥在我们生命的力量，还有你复活的能力，都在人看为软弱的事情的时候就变得刚强了。求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餐，我们再一次体会你对我们的舍己，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力量。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餐是神所设立，我们一起来到他面前领受的感恩祭。所以呢，我要求每一位你已经信主接受洗礼的，无论你是在别的教会或者说在这个教会，我都邀请你一会儿呢，当我们拿饼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就会把饼就是派到你的手里，我们等所有人都拿起了，我们会一起领受。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或者你还没有洗礼的话，我也邀请你一起就是默祷，然后去思想上帝的爱，愿意上帝的爱能够感动你，也可以打开你的心窗，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主耶稣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个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所舍，你们应当如此吃，为的是纪念。现在我将想要请已经在主里面洗礼庆祝救恩的弟兄姐妹可以站起来，然后我来把饼开始。 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能否领受？主，你说你的肉正是可以吃的。我们知道，当一个饼放在我们嘴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你在我们生命上的供应。你的道就是我们永生的粮，要供应我们每一天，无论是肉体、心灵上的需要，让我们来就近你，更加相信你。现在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杯。在饭后，主耶稣也拿起杯来，他祝谢了，就递给门徒说：“这个杯是我用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信约，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提醒我们每天收你的月，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大家按坐一会儿，当吃他跟施行你的圣餐之后，我们就会有其他的代祷的时间。这是主的圣名为我们所写的。
好，下面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愿主耶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还有圣灵的感动、劝勉，还有同在，
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到永远。 Amen。 请坐。好，弟兄姊妹，今天有个比较特别的祷告，请我们小朋友来。因为呢，我们当中的有三位，在我们中间的有立威，还有安妮，还有悠悠。你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吗？他们今天人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他们昨天有一个开学礼，就是升小一了，一年班小学生，是不是？好，你告诉叔叔阿姨你叫什么名字。
立威。
安妮。
Yeah, 对，悠悠。好了，还有没有在我们中间的还有星辰，星辰是升初中啊，但是他今天没有来，所以呢，我们很高兴今天为他们祷告，好不好？好了吗 ？OK， 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么可爱的孩子们赐给我们教会，也赐给不同的家庭，我们感谢你。我们看着他们长大，现在已经是小学生了。从开始，今天开始，他们要进到新的学校里面，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学校、新的朋友、新的环境。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有从你而来的这个智慧，还有爱心，还有从你而来的这个生命品格，到新的学校建立新的朋友当中，你的灵与他们同在。我们求你赐给他们智慧，还有他们的圣量，就是和神和人爱他们的心一同来。增长，我们求主耶稣你帮助他们在学校里面面对不同的挑战，学新的学问，同时也学圣经里面的话语，也帮助我们教会在从小在主的水里面教导他们主的话语还有圣灵带领，让他们做人为人能够有主耶稣你的榜样，有你的样式，也帮助我们当中的家长在家里面特别的有爱心，特别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和智慧，带领他们从小的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来长大，也帮助他们的父母的婚姻里面有爱有能力。我们感谢主，我们把美好的小朋友交在你的手上，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在主内是哥哥姐姐的还是叔叔阿姨的，我们凭主的话，凭主的爱心来带领他们，影响他们，爱护他们。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嗯，
谢谢。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
谢谢小朋友们。下面的是我们家事分享的时间。有没有在座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希望你能够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哪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好，欢迎你。刘
以林，
刘以林 ，OK。
甲乙的乙，然后林志王这边一个林。
哦。
然后我是在北京师大学上学，然后现在是暑期来北方泰语这边当家出的。然后我因为也是跟我妈妈一样，然后信仰基督教，然后希望跟大家一起多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欢迎你。好，谢谢谢谢，请坐。嗯，我们。也欢迎在座的每一位再次回到我们的敬拜当中，感谢神带领陈博士和潘传道一家呢来到我们中间分享神的话语，非常感谢他们一直的用心这段时间一直在牧养着我们，从七月十六号到八月十号都会和我们在一起，也希望神祝福陈博士一家，愿这个家充满恩典，谢谢他们。然后呢，周二的查经班呢依然是在 Christoph Ruskis。我们是从6:30开始到7:15呢有简餐，然后7:15到9:00呢我们有专题的讲座，这一次的讲座是约翰福音的我是主题是我是葡萄树，讲员呢是陈伟安博士。新来的朋友如果还不知道的话，可以问我们的弟兄姐妹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安排。雅各组的查经呢是在8月10号的周三上午9:30，改到明天了。明天在具体在什么地方？在李娜姐家。有具体询问的可以直接结束之后来问李娜姐。欢迎所有的女士们、同学、女同学们来参加我们的雅各组的查经。周五的查经班呢，依然还是在林传道和林师母的家。然后我们的时间呢是从下午4:00到下午6:00。我们查考的人物依然是彼得。 全德华人基督徒同工训练营的报名已经截止了，希望我们能够为这件事情而祷告，希望我们去参加同工营的朋友们呢都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回来与我们分享。8月14号是与德国庆信教会的联合崇拜，这个呢我们希望安哲拉给我们具体的讲一下好吗？嗯，
下周呢，在这里没有崇拜，不过呢，我们是在下午两点在和德国的教会一起有一个崇拜，就是还有可能有英语的翻译，当然是讲德语的，所以你们可以选择要听德文的或者是英文的翻译。那14点到15点呢是崇拜，过后15点到16点呢就是。大家一起吃蛋糕吃甜点的时候就是点心的时候，过后呢16点就是4点到4点半之后呢就大概是有烧烤，就是面包烧烤，还有就是德国教会呢也说我们的华人教会呢也可以有一个桌子可以做我们的华人的特别的那种饮食，就好像是煎的饺子，他不希望我们就是带那种沙拉或者是面条这些的，因为呢我们是用的也是这样的一次性的餐具跟纸盘，所以呢我们希望的是用那种就是用手都可以拿的东西，就是比如说煎饺春卷这些都可以。那时有说过说如果有人有兴趣带帮忙做食物的呢，因为就是从3点到4点半之间呢我们可以一起，就是有些人可以在那一直包饺子或者是做一些的那种包那个春卷这些的。那时报名的呢有李娜饼也可以，就是烧饼也可以，就是 whatever， 就是刘琳呢，还有唐明，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都有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来也帮忙一起做一些我们华人表现出我们华人的厨艺给那些德国人看，好吧？那如果你们也想邀请你们的朋友，因为当然是有很多的那种，就是很多的那个 star show 是给有很多婴儿的游戏，可是呢这个不一定是讲说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崇拜，就是如果你有同学们或者你有家庭们他们也想参与的话呢，这是也是当天也欢迎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这一项的活动。好的，谢谢。
好，谢谢安德拉，谢谢。希望大家8月14号的时候也能够多多的参与到我们中间。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林师母已经回到了我们中间，时隔了好多日，有想念的感觉。但是我们的林传道呢，依然还在加拿大述职当中，然后呢，会在8月11号呢重新回到我们当中。但是呢，传道会立刻去出席同工训练营，所以想见我们林传道还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好，希望我们大家呢为他的行程来祷告，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今天的崇拜过后呢，还是我们的专题，由我们陈文安博士带来的登山宝训的第三部分。希望大家大概5分钟左右吧，回到我们的这个主堂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周日的崇拜是在下午15点开始，希望大家准时出席来预备心敬拜神。下面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这首祝福歌。
上个月的事情，上个月的事情。啊，好，刚刚就不是前面的事情，没有，好
好，你这个
全部忘记了，对吧？对呀，你跟
有些
你，
他那句话
就是
刘乙，刘乙。我忘记关那个风扇，所以都在飘。对对对，
立体的效果。
飘
了，
飘
了，
飘了，飘了。
没有退去，你觉得注意
对要放松。对，放松还是要
是谁？他们选的就是三十多，你们选择的，他要么就是我们上学的，我是必须的，而且我还要转正，什么安全要给他们准备。
这个不要了是吧？嗯，
有可能是那个俊宅，俊宅，俊宅可能是在上面，大孩子在上面。
我看见那个刚才那个几位在的，然后
鲁平和鲁平和
鲁平家和都赢了，那就是俊宅的。但是我看见那个
范李
威，
好像
啊，新人也没有。然后还有李威。
今天怎么说的很正常啊？
李威是谁？
在这里。
李威，对，李威，他在这儿。
Angela。
周露没在，周露没有。
还有那谁？那谁？
是茉莉看待。
哦，是俊宅做什么？不要不要。
所以我就
要。只有找俊宅和做饭的新任就可以。
可是，就是我需要你家的材料。
那什么样的东西？怎么办？你是做给什么的？做做了的吗？
就是下礼拜吗？
啊，对对对，你那什么才能跟我说？我看有没有，我看有没有办法可以。
家应该都有吧？
有啊 ，Angela， 我可以做饺子吗？你可以做饺子，你可以，因为我擅长做的是饺子。
哎，你可以做煎饼也可以做。
煎饼我不擅长做。
烧饼子啊，馅饼也可以做。
馅饼我不擅长，我擅长做饺子。金针饺，
金针饺。
你把它就是饺子做大也是馅饼。
对，就是给它做嘛。但是那个不是还要切吗？而且那个也会弄得到处都是的呀，我觉得饺馅饺子就是那种包的，我做饺子很好吃的，让我做饺子。
不是啊，你就是你就把皮擀大一点，然后就是不要包成饺子
啊，明白？
就是肉在里面之后把它捏起来，然后把它压扁的。
明白，明白。我就做过那么多
的。啊，没事。因为看着他没说素的，你把做点肉也
可以。
我就说做馅煎饺的话，他不干太多肉了，我觉得可以怎么？你觉得
的肉？
哦，啊，可以有肉分都没
啊？怎么样？
有没有讲究春卷呢？哇，那个什么甜点？你要怎么的？你要做什么？啊？
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
做
凤梨酥。
你怎么？
凤梨酥？你要做凤梨酥？这么高档的？那怎么不会难的？那对我来说就是手机高档的，你就是要怎么样？表现出你们华人的厨艺，你知道吗？你们东方人都说。
什么的吗？
饺子肯定爱吃的，煎饺肯定爱吃的。
不好吗？
有老家有。
那
你直接来做，你当天等，当天有可能有两来，如果你的
饺子当天做多，
你说我在普通饭店，我可以开场，中午是中午都有时间。不过你要先跟我说一下，因为我得去派发传单，我还没有派发完呢，女员帮他派发传单。不过你如果就是中午
会有那个时候。言语上
面
是
要
的，
但
是
你
肯定
见到，
但是
都可以
啊。中午
的
白天也可以，
白天也可以，中午白天都可以。现在不是有
空出来啊？
到这里
可以，可以，可以。
那你
可以想想
帮
我们找一下。好的，那你可以跟我们
会员会
联系自己
的，就是你也会是什么？
还要买材料，是要买要买那个。
不准备钱，那怎么样？你要去观光观光
的话，
所以他的
待
遇是因为你对他们一起做了同样的事哦，是因为别的原因哦。
对啊，也想
对哦，先把切碎，然后把
炒。那炒很久的那一圈儿，那我炒过，你知道吗？我也做过。
妈妈平时吃的
我说其实那个很多我家就像
三六零
是没有人做他做生日然后上面写那个过生日的信我当时也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但爸妈没有他第一个卡片上面写没有歪歪的字就写着送你那个过生日的品我就觉得一下子就
美国我帮忙原来被爱帮
就是每天被爱就是不一样然后我阿姨就在微信的里面唱了四五遍的生日快乐
这个也很催泪吧
我现在已经在那儿明天十二点我还在听
对呀催泪啊
对呀很跑调然后本来生日快乐歌有四句，他就只唱了三句，他基本不想唱。以后我们到底一直想唱。
那你现在要寻求一下，那你有进行家里做些什么？
啊，真的，我这一天都充斥在这种最爱的感觉。对啊，有点过了，现在就过了几年，可是我都忘了。我记得那个爱有多好玩，确定关系就是两个人喜欢什么男女什么，
那个也可以，
我结婚。所以我每次到这边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送礼物给女生，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
受到了这个哦，谢谢啊，你知道我们的，
对，
这是
因为我昨天生日，今天你们
我很客气，我跟他说，跟他暗示，
对，
但是我们，哎呀，那我们没有送礼给你，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不像话，你说，就你的采访坐在片上，
对呀对呀，我送给你礼物不是为了得到礼物，
谢谢你啊。我也可以用啊，
也有家里面用的，也有家里
面用的。不过
他还蛮不错，你怎么这样说的
话？太粗了，以前都是那个弄头发，你看
想注意形象，注意不要
这样。然后
放在旁边，放在桌子吧，
可能再有一些应该不够吧。
他说还是有一个，他就是
新婚的夏荷哈，
夏荷已经领了新婚的那个金牌。
这个可以关掉，对不对？